弟兄姊妹平安。我在4月26号接种了新冠病毒的疫苗第二针啊，所以现在可算是完全接种，所以比较勇敢一点，可以站在弟兄姊妹当中。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领受神的话。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弟兄姊妹交通主的话，相信弟兄姊妹们都仍持守在主的恩典与真理中，并且蒙我们主的保守，常有他的同在的平安还有喜乐。尤其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及搅乱，很多人的生活步调已经产生似乎不可逆转的改变。不仅我们身体健康受到病毒的威胁，而且因为社交距离的限制，有些人过着完全被孤立、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导致心理健康也出现了警讯。对我们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信徒而言，教会生活被打乱。我相信现在有些在网上聚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啊，也许你还穿着你们的睡衣，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相见，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正常聚会，我们的教会生活的这个步调被打乱，对我们灵命的状态有些时候会带来极大的挑战。我这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的，如果你不小心长久处于失联的状态、离群所居的状态，很容易成为魔鬼撒旦攻击的目标。彼得怎么告诉我们？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千万不要落单啊！也许受因为一些健康的考量，我们会落单一小阵子啊，但是千万不要断了在主里头与我们肢体互相之间的联系。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如果你长久不聚会的话，你灵性会渐渐软弱，甚至会出现信仰危机。我信的到底是真的吗？我所相信那个教会的生活，那个充满爱的生活是真的吗？你会魔鬼撒旦会用这些问题来质问你。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家常常怎么样，我们彼此要联系，一通电话，一则短信，一个微信的信息，一点点的关怀。尤其对有些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些人比较内向，是不是有些人个性原本就是比较木讷的，我们要多多关心。因为当我们关心弟兄姊妹的时候，当我们在主里头有一点点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在主里面交通的喜乐，是不是？今年教会这头主题是同被建造，经文出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主，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面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的，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教会，就是这一群被主从世界当中，我们原本在罪恶惯犯中当中，原本沉溺于世界的那种乐喜乐那种快乐当中的，能够被主的恩典呼召出来，如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成了教会，就是我们。而那个你们靠他同被建造的，他是谁？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被建造的房角石。当我在思想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同被建造的时候，还有寻求主的话的时候，下面的这段经文很快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力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来念，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翻开圣经读，或者是你们可以看荧幕，如果有打出来的话，或者你在家里你们有手机有电子版的圣经都可以读啊。我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我来读，从哥罗西书第一章，我要从第15节，我会读到23节。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会从15节读到23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们要持守这福音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天父，你的儿女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歌颂你。我们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盼望你的荣耀，都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继续长进，能够同辈建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愿荣耀归给父神，直到永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正主教会在2015年好几年前追求的主题是同心建造神的家。因为这次教会邀请我来讲道的时候，我就看看我之前曾经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什么样的经文。15年的时候的主题是同心建造神的家，所以我从2015年有四次，2016年有一次的讲台信息，我都是从以弗所书选出来的，分别是从先从第四章讲到第五章，然后再讲回第三章。因为以弗所的主题是什么？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同辈建造，我就想到了以弗所书的另外一个平行经文，就是平行书信，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它讲的主题是什么？它讲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就想到了这卷书啊。那么这卷书当然我们就先从第一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同来寻求，来领受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虽然这两卷书都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头写的，但是我们在以弗所这封书信当中发现保罗的语气跟他态度他是非常平和的，信中并不是针对以弗所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异端，有什么假教师，不是的。你会发现以弗所似乎是一个蛮完美的教会。那么保罗在书信当中，以弗所书当中侃侃而谈，阐述信徒在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且怎么样把这样的福气，保罗先就从天上谈起啊，然后怎么样把天上的这些福气，我们在主里面的地位怎么样带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跟行为上来。所以以弗所书可以这么说，是一封写给普世教会的信，他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别的问题。然而哥罗西书就不一样，虽然是以弗所书的平行书信，两封书信的结构类似，主题也相互呼应，甚至于哥罗西书你看一看，哥罗西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哥罗西书有四章，总共有95节，中文圣经翻译里面有95节，它里面95节里面有78节都是跟以弗所书的经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 类似点，为什么我们称呼为平行书信的原因呢？但是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在哪里呢？在小亚细亚。哥罗西这个教会的这个地点在于以弗所往东大概100英里的地方，我们现在在 Empire 这个地方。你如果开车不要走路哈，100英里啊，你一直往长岛的东边开，开到开不动了，到底了 Montauk 那个 Lighthouse 那个灯塔，大概就是100英里。那么在那么远的地方，所以保罗他自己写啊，他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二章就写了，他说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哥罗西这个教会的信徒。那哥罗西教会怎么成立的呢？你说翻到使徒行传十九章，你会发现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停留了3年之久，在那里跟人辩论，先在这个会堂里面辩论，之后然后再跟市井小民辩论，然后传扬主的道。那么有一个哥罗西人，当然有几位啊，但就有一个人的名字特别地提出来，就是以巴佛。以巴佛是哥罗西人，很可能他就领受了主的信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但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因为他是个贸易大臣啊，他领受了信息，他就回到了哥罗西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地方啊。那么他也开始传扬福音。我们从后面的书信，如果比较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这三卷书应该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三卷书啊。你说对照彼此的关系，你会发现很多人名重复出现了。以巴佛不仅建立了或者是服侍了哥罗西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家庭教会，而且在附近另外两个地方有个三角地带啊，老李家教会大家比较熟悉啊，还有一个叫做希拉波利教会，那边都被建立了家庭教会，而且以巴佛在这三个地方在那里服侍主。那么哥罗西这个地方不像以弗所教会那样，因为它比较偏僻，他没有保罗在那边持续的牧养啊。当时受到了假教师和异教异端的侵扰，他们有些教导刻意的贬低的物质界，我们等一下在读经文再进一步来领受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以至于高举灵界的天使，这个在哥罗西书后面几章有提到啊，并且怎么样，甚至于敬拜天使，导致于受了两个极端主义的影响。一个极端是什么？一个极端就是极端的纵欲、享乐的主义。为什么呢？他说肉体既然不重要，将来肉体是没有价值的，那我们尽量的在这个肉体尽量的去怎么样淫荡犯罪没有关系，我灵魂得救就好了。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是极端的苦修，极端的这个禁欲主义。既然肉体是这么的邪恶，我们就要致死肉体的罪行，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你如果是把你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经文里头，那圣经真的你怎么解释都可以了。所以有一个极端就走向了这个极端的苦修、极端的这个禁欲里头，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些影响啊。当然我们如果看在前一点，哥罗西书第一章前面，保罗在介绍一开始在问候大家，在介绍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当时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被异端牵着走啊，但是那个危机已经存在了。这是为什么以巴佛把这些信息带到保罗，带到罗马去告诉保罗，以至于保罗要写这封信的原因啊。而且不单只是哥罗西这个教会他受了这些异端的侵扰，也影响到附近的老底家，也影响到附近的希拉波里。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第四章说，在哥罗西第四章说，你们读了这封信要给谁读？要给老底家的弟兄读，要给希拉波利的弟兄读。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读这封信。那么哥罗西书到底只是对当时的教会有教导的作用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当时哥罗西所面对的那些威胁，所面对那些假教导、假教士，今天仍然威胁着我们。 而且更刁钻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侵入教会，影响信徒的思想跟观念。一方面企图要说服信徒，哎呀，你们要求新求变啊，这个福音实在是太老旧了，你们唱的诗歌本，哎呀，现在谁还唱这种诗歌啊？我不是说新的诗歌就不好啊，你们要符合时代的潮流，你要迎合世人的胃口。因此在有些的教会里面，以人为本的心理辅导的技巧非常的受重视啊。这教会他的同工，你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心理学的这个学位，你没有办法来辅导弟兄。当然不是说这些工具不好，我等一下会再说明啊。另外就是以吸引慕道友之名而行娱乐会众之时的节目设计，大行其道。有些教会讲到的时间缩短到20分钟，甚至到10分钟啊，大家来尽尽义务啊，就回去了。我讲到这个娱乐，我就想到一个传道人啊，他在多年以前，他曾经遭遇一件事情，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啊，其实心情是蛮沉重的。这位牧师 John Piper 约翰派伯，他几年前是受邀到一个大型聚会，有8000人的聚会里面，他就讲到。他上台，他语重心长的，他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犯过的罪，把自己跟他自己的姊妹不和的情形，还甚至去寻求辅导的这个情形，交通给在座的在台下的观众听的时候，当他列举第一条的时候，台下开始有一些人开始笑，有一些笑声啊。第二条又笑，第三条、第四条，这全场越笑越大声啊，这个。结果派伯牧师他就很纳闷啊，他非常受搅扰，我正在看视频当中，他最终他 脱口说出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听众真是我这一生当中所遇到最奇怪的听众。为什么？你说这些听众是谁？是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是专门在教会里面辅导弟兄姊妹的基督徒。他们坐在台下的预备是什么？他预备来受台上的讲员娱乐的，讲员如果不说一两个笑话，好像这个聚会就没有办法开始一样。所以这个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当讲员在那里掏心掏肺的讲述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的时候，台下居然笑成一片。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啊，但是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从来不笑那也不行。所以这些的异端邪说，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侵扰到教会以后，就让我们疑惑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类似的疑惑。其实他们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否定了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并不是超越一切之上的，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充足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够。耶稣基督，我们听了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之后不够，这个救赎还没有完全，我们的生活上面还很多的问题，耶稣基督解决不了，我们需要寻求其他的帮助。寻求其他的帮助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救恩的根本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就足够了。就在我们的救恩上面是如此的，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也是如此的。我们的头脑里面是不是相信有一些好像合乎真理，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但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被追求其他事物来得到满足。我不是讲说我们就在世上没有其他的责任，我们仍然有责任，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但是当我们追求其他的事物，想要来满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那个空处的时候，我们似乎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做一个宣告，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保罗当时兼顾哥罗西教会信徒的教导，相信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领受的。跟以弗所书的结构一样，保罗总是在他的书信前半段讲到我们信徒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在天上的，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生命，他到了书信的后半段，他就会讲述我们该怎样生活。你既然有这样的属灵的生命，你既然有这样荣耀的生命，你在地上应该怎么样生活？不要停留的在 脑海里面的那些性教义的教条，你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彰显出你是属主的人，你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要分三部分，时间过得蛮快的。第一部分是17节到15节，在这里保罗宣告耶稣基督是始无变有的神，他是创造主，他就是神。18节19节20节宣告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救赎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把我们这些罪人在信心当中，在恩典当中，能够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我们如今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来敬拜歌颂他。18节19节20节宣告耶稣基督是将来还要再来，还要再显现的那位荣耀王，要叫我们要持守福音的盼望。这一段圣经其实不太容易解释，原因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有许多异端，就是从这些圣经的经文当中导致于偏差了。异端是什么？异端其实很简单的说，就是会也很严肃的说，异端就是没有救恩，没有救恩的一些道理，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保罗认识的耶稣基督并不是圣经所见证的这位主，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他所相信的、所实行的，并不照着主的话而行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可能要稍微跳一下啊，因为万有都是他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知不觉，如果对圣经常常读圣经的话，你不知不觉会想到例如像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是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带出与神同在，是不是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像这样一个表白啊，像这样一个宣告，就明明的解释宣告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神本性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性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父神，神是个灵，看不见，然而在时间当中，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形象，我们想到创世纪一开始，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是不是原本应该是完美无瑕的，但是人犯了罪，而真正那个完美的神的代表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想到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有一段对智慧的描述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印象。箴言书第八章他27节，他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30节，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这段描述中，作者他把智慧，刚才那个描述描述的对象就是智慧啊，跟一切的受造都区分出来啊，他是在一切受造之上，是跟永生神是同存的，是一个本性啊。所以后来很多读经解经的弟兄们呢，就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很可能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这一节圣经很困扰弟兄姊妹们，导致于有些翻译啊，甚至有些解释把它解释成耶稣基督是首先被造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是非常持守真理的，受到这种疑惑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在这段圣经里头，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首生者没有错，你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首先被生的。但是如果参考旧约，我们就不再翻圣经了，旧约的描述，例如说像大卫王在诗篇所讲的这个首生，他并不是讲到时间的先后，他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地位以及王权，一个主权。 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一切受造的之上，他是超越一切之上，超越我们一切目前所面对的困难之上，超越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一切疾病之上，超越我们面前所面对的一切挑战之上。他是那位创造者，而且他超越一切之上，而且他在凡事上面他都居首位，他都有王权。这是守生者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往下看十八节，守生者，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啊，但是也是一样是守生者啊。首先复生其实是守生者这个字啊，同样再用一次，同样是这个意思。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超越一切的，他是居王权居首位的，他是掌王权的。如果你把守生的在一切被造里先，你硬要从物质界的角度来思想，其实有很多非常怎么讲呢，很聪明的主内的，我还是愿意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有些时候想要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曾经有给我们一个警告或是教导，不要越过基督的教训。圣经是这么写的，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不要把以为我们可以完全明白而强加解释啊。所以如果你把守生的在一切被造里先，你从物质界的角度把它翻译或解释成首先被造的，那你就曲解了圣经在这里的意思，而且你很可能陷入了教会历史中一个致命的异端，就是亚流派。所以亚流这个人呢，他在主后第三、第四、第四世纪啊，认为耶稣基督有一个物质的体验，以至于在永恒当中，他跟父不是同等的，不是同在的，是之后才产生的，好像是之后才在时间当中被创造的另外一个个体啊。那么，他们不相信三一神这样的真理，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靠着他，借着他，为着他。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根源，万有的根源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被受造的目的是要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而在这个根源跟这个目的中间，能够维系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一节哈，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翻译，我们可以来参考，翻译的更好。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万有命令托住万有。这个靠他而立，万有靠他而立，就是主他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两个月前我在早晨我吹头发，早晨要去上班吹头发，那天我左手拿着吹风机的，渐渐奇怪这个没有什么力气啊，就往下掉。两天以后我进办公室呢，我就按照往常，我一定要有一杯咖啡啊，我这没办法工作。早晨喝一口吧咖啡，正准备把我的这个咖啡呢，往常一样放在荧幕的左边。但是到一半的时候，我整个手就掉下来了，那个咖啡溅得满桌。我这手的作用，我的手本来是有力量可以拖住我的杯子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再交通啊。这个年纪大了，很多毛病都来了，而且不动。这过去这一年多，我的健身房没有开哈，所以不活动筋骨呢，这里就产生了所谓的冰冻肩或是五指肩了。现在已经康复了差不多，感谢主。拖住这个杯子，在这里说靠他而立，就是指着这个万有是始于他，也归向他，而且我们现在万有可以在那边不停的运行， 完全是因为主的全能托住他，完全是因为主的能力维系着一切的运作。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主的能力托住他。如果他一放手，不是像咖啡洒在桌上那么简单，万有在瞬息间就会崩解，化为乌有。而我们人的气息，圣经怎么说？我们气息像是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这位超越万有的造物主，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托住万有，若不是他许可，你要知道主对我们怀的意念是恩典的意念，一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我们心中应该会踏实。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没有错，有些时候我们心里 会产生一些犹疑，但是因着主的话，因着主的力量，我们可以卸下我们的惧怕跟忧虑。耶稣基督不仅是造物主，他也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从第十五节一直到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六节经文呢，很可能是早期教会的在聚会的时候歌颂的一首诗歌。所以他把教会其实在历史历代教会的诗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常常把一些圣经的真理很言简意赅的把它写在诗歌当中，而且弟兄姊妹们容易朗诵朗读，容易记得，容易歌颂。他也是教会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第十八节首先复生，原文就是首生的。所以他的意思仍然是表达在第一个创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至高无上的，他超越以上，超越一切之上。在第二个创造，也就是新的创造，主耶稣基督仍然是超越一切之上，而且是他是始，尤其是我们蒙恩的罪人，若不是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们没有盼望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相信复活，你来教会干什么？你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你如果不相信复活，你人生还有什么盼望？他不仅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族类当中第二个创造当中的至高者。所以圣经怎么说？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在万有当中要居首位掌王权，他在教会当中也要居首位掌王权。这个教会啊，千万不要忘了，教会就指我们啊，是我们每一个人。我有些时候我自己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自己受很多的责备啊，我在生活上面各个方面，我真的是让主居首位掌王权吗？基督耶稣是教会权力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战胜仇敌的方式，我们对于战争，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弟兄们比较有兴趣啊？怎么样你可以得胜啊？你要把敌人杀个片甲不留，对不对？你要流敌人的血，你才是得胜。我们主耶稣他不是流敌人的血，他是流自己的血，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和平啊，是一种平安的状态。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战胜了那个掌死权的，是不是？ 他得胜。耶稣基督是靠这个方式。我相信当初魔鬼撒旦，因为大家记得啊，我们的神他有个属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但是撒旦并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居然在十字架上死了，这对魔鬼撒旦是痛击啊！魔鬼撒旦是 big surprise， 你一个神的儿子居然把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战胜了仇敌。圣经里面说，为我们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是一种平安的状态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面对的许多的困难跟挑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我们已经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被主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赎买了回来，我们如今与父神已经和好了，我们与众人和好了，我们与家人和好了，但是这个平安在这么多的挑战，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圣经中平安并不是长着平安无事、没有任何的冲突这种状态。圣经中的和平并非说远离风暴，并不是指环境上的安静平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平，是在风雨中的宁静，是在这波疫情在侵扰我们、威胁我们的时候，在人心惶惶的处境当中，他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神同在的平安，是有基督就足够了的平安。这不是我们人去求就求得到的，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把这个真理深深地摆在我们的心里。肉身是渐渐衰残的，我们的肉体不要说疾病了，我们自然随着时间过去、岁月过去，也会渐渐老迈，是不是？有些时候我自己都需要别人提醒啊，已经不再年轻。上个月我住的那个社区附近开了一家新开的一家北方餐馆，他们现在很厉害啊，他这个做广告非常厉害的，吸引那个微信群啊，几百个人加入那个微信群，他广告一打出来，哪一天开张，哇，很多人就去订啊。那天我上班也很辛苦啊，那个叶丽我太太她在家里上班，她说她今天不太想煮，我说好吧，那她就发给我这个微信这个餐馆，我说我就订吧，我就打电话去订。她说20分钟之后可以取餐，我就等了我25分钟，我之前还办些事情啊，25分钟才到那个餐馆，付了餐费，又让我等了20多分钟啊。当然那个我戴着口罩，当然我该有的还是照着他规矩来啊。那个小弟呢，他就发现我等了很久了，他很不好意思啊，钱也付了啊，之前说20分钟就可以好了，现在已经快一个小时在那边好了，他就那个店面小小的，他跑到后面去跟一个小妹，可能是他们亲戚吧，可能中学生，他说40号，因为我的取餐号是40号，他40号好了没有？赶快，哎呀，这个等了很久了，好了，赶快把它包一包啊，赶快交给门口那位老先生。我有点疑惑啊，我回头看一看，在场男的有3个，另外那两个呢是一个妈妈带两个小男孩。哎呀，我突然发现，有几年以前，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你有参加主日学训练的时候，我在宜昌机场，在大陆的宜昌机场啊，曾经也被一个年轻妈妈叫爷爷啊。所以我们可不可能，我后来想一想啊，其实没什么好疑惑的。随着年月的过去，我们会越变越年轻吗？不会的。随着岁月的过去，我们外体会渐渐朽坏，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激励是，我们属主的人应该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属灵的生命应该随着岁月的流逝越过越成熟，在面对各样的挑战和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持守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同被建造，这个同被建造意思是我们要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有一个顺服的心在主面前，我们要继续在主里头要成长，能够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因着福音就得到这个盼望。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备，把自己引到自己面前，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原文是不致被引动离开了福音的盼望。我们从前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都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这里讲到的是普世人类的困境。我们在蒙恩以前就是这样，我们的罪行是因着我们的罪性而来。圣经中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圣经中这个罪的定义就是矢不中地啊，这个矢的箭是射箭，不中地，地是目标，也就是射箭你射不中靶心就是罪，你偏离了神的标准。我们从前是如此，我们心里其实是敌对神的，我们不要神，我们心里想的尽都是恶，我们做出来的都是恶行，都是得罪神的。但是如今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被带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今天在坐在这里是偶然的吗？冒着疫情的威胁，愿意坐在这里来聆听神的话语，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盼望这个疫情能够早点过去，所以在网上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早一点回到我们当中。这是为什么当初教会在邀请我的时候，本来是用 Zoom meeting 啊，我可以不用来这里啊。但是我们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想到可以在这里面对面见见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我们在网上也能见面，可能网上的人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我，我看不到你们了，很抱歉。但是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有交通，这是神的恩典，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面对这样的试探，我们原本是那些恶行，但是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必须要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要根基稳固。这个根基稳固，弟兄姊妹应该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提的，建造房屋的时候要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在沙土上。那么我们的根基就是在这个磐石主耶稣基督上面。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里面那个只要这个词的希腊文的文法的语态跟时态啊，表达保罗他有没有怀疑他们没有办法在主的道上恒心呢？没有。如果懂希腊文，当初的受信者在读的时候，他知道保罗完全毫不怀疑哥罗西信徒可以持续在所信的道上可以恒心，他毫不怀疑信徒们可以继续在根基上面能够稳固，他毫不怀疑他们可以坚定不移。这样的信任呢，想想看，哥罗西信徒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受这些话语的激励是有多大？他知道说，我要好好的靠主，我不会移动，我好好的靠主，我要更多的扎根，我要更多的认识主，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提摩太前书4章8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时代 我们对属灵的操练，金钱的操练不够重视。当然有个危险是不要走到极端，就像我前面所介绍的极端的苦修禁欲主义，但是金钱却是主对我们的要求。金钱的操练，你要知道我们金钱操练是一个手段，是个工具，是有个目标的。有些时候我们局限于那个金钱操练的本身，以至于把这个操练当作我们的目标了，以至于变成倒因为果，舍本逐末了，误把金钱的操练当作目标，以为评估灵命的成熟度是你圣经读了多少遍。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样子的毛病啊，哎呀，进食了多少遍了，哎呀，每周花多少时间聚会啊。没有错，这些操练我们要重视。我前面讲了，我们这个时代太轻视这些操练了，但是不要忽略了，我们灵命成长的最终的目标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向他，有一天他要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要自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就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向主嘛，在生活中你彰显了多少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能不能背这九种果子？圣灵的一种果子，九种表现呢？不是光能背，我们要在身上，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目标千万不能偏移。我又想到这个例子，可能有些人还有印象，2004年雅典奥运，美国射击队有一个射击好手，可能有人记得，神枪手 Matt Emmons， 他准备拿第二面金牌。他走进射击区，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这个人不单单技术好，他的这个内心的状态非常良好。他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就在这个奥运会之前的一个比赛，有人调查不说结果，但是他很明显知道他的枪支被人用 螺丝起子敲坏了，他临时没有枪怎么用？没有用怎么办呢？他就临时跟他的好朋友队友借一把枪，完全从来没用过的，用了一把枪，他还拿了金牌。你说这样一个人，他那时候只要最后一轮，他只要8.0分，他就可以再拿一面金牌啊！当年他23岁，心理素质绝佳，技巧绝佳，他开始射的时候，他信心满满，他射一发两发总共10发，射完以后他信心满满，金牌到手。可是迟迟这个裁判一直没有举牌把他的分数公布出来，他急了， 跑去找裁判交涉，结果他得了几分记不记得？得了0分，因为他打的靶很准，没错，但是那个靶不是他的。他发生了他这一生当中很难犯的一个错误，叫做 crossfire， 错靶。我们对主的认识准确吗？我们盼望会有离开吗？我们所持守的盼望有没有好好的持守住呢？你不要一天到晚追求追求追求，就发现你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耶稣基督啊，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主，何等的得不偿失。有了这样的盼望，我们会渴慕圣洁的生活。有了这样的盼望，刚才夏晨引的经文非常好，在面对苦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等候，这是在罗马书8: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哥林多后书4:17，我们这至战至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为了那个荣耀，我们在面对当今的苦难、当今的挑战、当今的困难的时候，时间会变得缩短啊！你有能耐，你更有能耐去承担这些啊，那个严重度会减轻，至战至轻的苦楚。 如果我们对这个盼望有更深的认识，哎呀，这苦难算什么？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力量说，这个苦难算什么？这个疫情算什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要主宰我们，他是教会的头，他要带领我们，要继续在这个世上，要传扬他的福音，要把这样一个无比的盼望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因为在座有些刚才有弟兄要问候我的岳父岳母，我们两位在一年半之前已经被主接走了。那时候人在台湾，在探望父亲，我收到消息，夜里把两个孩子托给一个亲人了，他就直接飞回厦门，他有机会见到岳父先走，岳父有机会接到他的面了。我从台湾临时买机票，是一个主日清晨，我就飞过去参加他的安息礼拜，内心是伤痛的，但是感谢主，他们都是主的人，他们卸下了一生的劳苦。最近我周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有亲人，有弟兄姊妹被主接去，我相信教会也是。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该免疫了，我自己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我在大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我想说那么大的伤痛我都挨过了，现在是不是每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是不是心情会比较不会那么难过呢？但是再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仍然是难受，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仍然受限在这个肉身当中。我记得那是个主日的清晨，直到一个姊妹被主接走，一直到晚上，夜里跟我说，哎呀，整天非常的难受，我说不出什么安慰人的话，但是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面前，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圣灵来安慰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将来有个盼望，当主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想他，并且已经死了的属主的人都要复活，他们穿上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再聚一堂，一同敬拜这位永生神耶稣基督，超越一切，让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让他居首位，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让我们常常来亲近主，来依靠主。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一切的人，没有一个试探可以摸着他，他或许会失去这个失去那个，但因着有基督，他就有了一个永不失落的至宝。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持守福音的盼望。我们都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什么？他是福音的执事，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尤其是教会啊，我们要持守，持定元首。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教会要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因神大得长进。愿我们继续在基督里，我们一同为他建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何等大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歌颂你。主啊，愿你的话语真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主啊，让我们那个飘移的心，让我们那疑惑的心能够因着圣灵能够被坚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在我们所信的道上能够更稳固，我们能够持守住这个盼望。主啊，在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在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那个荣耀的盼望，把一切敬拜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